那么今天我们正式啊来研究经文，现在就请各位翻开经本第一页，第一页的经文从第一行开始，我先念一段。是普贤菩萨摩诃萨承赞如来圣功德已，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竟不可说不可说佛刹即为成数劫，相续演说不可穷尽。我们先念这一段。我们这一品是一共有四十卷呢，就是四十卷，这是最后的一卷呢，六十华严啊。那么这个虽然最后这一卷呢，按照这个古时候大德这个研究经文的科判呢，分成有三大部分。这个佛经的经文呢，讲叫做科判，就是一般的文章啊，就讲这个章法结构啊，名词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这个任何一部大经，从过去的这个这个十道庵的道庵法师研判的呀，有三部分。那么经文开始的一部分呢，就叫做序分。所谓序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一般人写一本书，这个书写好了以后啊，那么再写一篇序文。这个序文呢，或者是自己写，或者是请别人写，那么就把这部书里面的这个要义啊做个介绍，那叫序文。那么经佛经呢，它这个特别，它这个序啊不是另外的，就是在这个经文开头的时候啊，就是虚，比较虚的这一部分。虚的这一部分完了之后呢，叫做正宗分啊，就正式的。宗是宗旨，最重要的主要的这一部分叫正宗分。那么正宗分到最后了那个叫做流通分。这部经啊这么好，怎么样呢把它流通出去，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叫做流通分。那么华严经呢，无论是八十华严也好六十华严也好，四十华严也好，每一部经啊都有这三部分。那么现在在讲的这一品的话，按照这个结构，经文的结构啊，也就是科判来讲啊，它这里边呢也有这三部分。这个三部分呢，比照一部经的那个那种结构啊，研判出来很自然的有这三部分。 要问呢，其实一部经分成这个这三部分呢，这一品里面为什么又分三部分呢？这个我说一个例子，各位可以啊做个参考。比如说我们那个过去啊，中国写文章啊，这个长的文章也好，短的文章也好，它的结构都写的起承转合。这篇文章开头怎么写？这个起，几句话说起了以后呢，就是承接下来这个起头的。然后呢，这文章一转，那么最后呢，就是合起来，叫起承转合。过去做文章都是这个懂得章法，都是这样的。那么短文章是这样，长文章也是这样。但是有一些长文章啊，这个整个一篇是这几个四大部分，但是在每一部分当中呢，也有小的这个几部分，这个跟我们可以做参考。那么换句话说，我们这个像《华严经》这一部大经啊，文这么长啊，所以这个整个一部经它有这三部分，所以一品之中啊，那么按照这样这个方式来看呢，所以它也有这三部分。那么刚才我们念的这一段呢，从儿时开始念到那个相续演说不可穷尽，这一段呢就是续分。看这个续分这一段经文，儿时普贤菩萨摩诃萨，这个儿时呢，就是趁着前面讲的，在这一品前面，这个普贤菩萨，那么这个承叹佛的这个功德，前面呢已经对于佛的那个殊胜的功德啊，已经这个赞叹过了，就是指的儿时。那么赞叹的是谁？就是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前面讲这个品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大家要记住，就是说这位菩萨虽然名称叫做菩萨，实际上他是啊已经成佛的人呢，现在再来是这个行菩萨道啊。那么摩诃萨呢，摩诃萨这个大菩萨都叫做摩诃萨，那么菩萨摩诃萨合起来讲啊，那么这个菩萨这两个字，我们普通啊看经也看得不少，自己呀、研究不少，对菩萨这两个字都知道。但是就华严经来讲，个菩萨你要研究研究起来，这个意义啊还是很多的。那么这个菩萨两个字啊，是翻成中国字啊是简化了的。如果说是把它说完全的话，根据梵文说完全的话，应该是菩提萨埵啊，菩是菩提，萨是萨埵，菩提萨埵是四个字。 那么我们中国学佛的人呢，大多是喜欢简要，因此三义的那些大德们是送乎我们的这个学人呢，学者们的这组号啊，是把它简化，是菩萨这两个字。嗯，不能要将文件的菩萨就菩提呀、啊，菩提就是代表智慧，有大智慧呀、啊，啊，这个智慧不是我们普通人说是某人有智慧，那个不是菩萨讲的这个智慧呀、啊。我们一般人的是讲智慧，就是啊，这个小小的这个小有的一个聪明而已啊。菩萨这里讲菩提这个智慧是这个觉悟了，把世间的这些事情道理都觉悟都明了了，这叫做菩提。萨埵呢，这个是讲的这个悲啊，这个悲怨的来讲啊，有大悲的意思。那么合起来菩萨这两个字啊，就是既有智慧也有悲心啊。那么摩诃萨呢，摩诃萨就是这个大菩萨。那么究竟怎么样才成为摩诃萨，就是说他说在所有菩萨，在菩萨那些很多菩萨之中，他是做这个居在首要的地位的，这叫做摩诃萨。那么到什么程度呢？那么修菩萨道，我们知道啊，前面有三贤位啊，这是贤人的位置。贤人的位置修满了以后啊，登地了。这华严经呢有十地品呢、啊、登上地了，登上初地呀、啊、在初地以上的那个他都是开始破无明了，那么这个都称得上是摩诃萨。那么普贤菩萨这个摩诃萨那更不得了啊，他就是跟如来同等的这样的这个地位了，成了佛的这样的这个大菩萨，这个摩诃萨更是啊，那个地位更高。所以我们对这一句啊啊有这样的了解，因此我们学普贤菩萨，那么就是最重要的啊，就要这个。要求的开智慧，要发这个悲心，悲心是要度化众生的，看世间的很多苦恼的众生，尤其是这个生死不能够了，不能够了断的，生生死死是最大的痛苦啊。我们做菩萨的，修菩萨道的人，那么就要学着把这个悲心，众生的生死就跟我们自己生死一样的，我们有懂得怎么样的求法，怎么样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同样的我们也要想把这个方法告诉所有的众生，让他们都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悲心啊，这个少不了的。没有这个悲心呢、啊、这个菩萨道没办法学。但是你要实现这个悲心的话，要有相当的智慧啊，没有智慧的话，这个愿望不能达成啊。所以开智慧，所以菩提萨埵这两个最重要的，就是大智慧大悲心。其余的呢还有很多意思，那这里就不必讲的太多了。 果然我们把握这两个要点，我们修菩萨道啊，我们就会修得很好。儿子就是前面那个说完了的时候，那就是普贤菩萨称赞如来圣功的意义，称赞就是称赞赞叹的意思。那么所谓叹是什么呢？你比如说我们呢，这个讲到某一位大德，他有怎么样的这个好这个道德啊？那么讲着讲着就是自自然然就是叹息了，叹就是非常的心里敬仰那个意思，这叫称叹。他这个不念佛的称叹谁呢？称叹如来，就是佛，称叹佛的。功德，这个功德就是殊胜最特殊的最优胜的功德。以功德以，这个以字要注意，就是这个如来圣功德以呀、啊、这是讲赞叹的人呢、啊、赞叹止住，并不是说把如来的圣功德赞叹完了，如来的那个殊胜的功德永久也称叹不完的。这个意只是讲啊，普贤菩萨在前面呢啊，这个称叹的时候，这个终止了一下。这个意思。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接着就这一天，这一天里面接着就说呢，告诸菩萨及善财言，告就告诉诸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有多很多的，这个就是在这个华严会上那些大菩萨，那就数也数不清了，就是这个用个诸字啊，就代表所有的很多很多那些菩萨。及善财，善财就是善财童子，也就是这里呀、啊、当机的一位，就告诉啊那些菩萨以及善财童子说就是下面的话，叫做善财呀、啊，这个取这两个字的名称，是因为这位大德啊他这个。这都是了不起的人呐、啊！他学佛也不是这一生开始学的啊，他诸生呐、诸劫都开始学了啊。那个这个呢，今日之下有很多人呢、啊，有些好像不大相信，但是事实上，我们看看有很多例子可以呀、啊。可以看得出来呀、啊，会帮助我们思考啊。在唐朝一个诗人，大诗人，也是修佛的，叫做白居易，这个大家知道啊。白居易生下来呀、啊，只有几个月的时候，他就认识两个字。认识一个知乎也者的知字，一个无字，有无的无字，那个你说他那个他也没有读书，他怎么就认识这两个字呢？所以我们后人呢，后来有 常常写文章，或者是自己说是我六字之五啊，溜溜的认识之五这两个字啊，这个典故就是从那来的。那么就是说，如果白居易前生没有读书的话，他这么小的小孩子啊，他怎么会认识这两个字呢？类似这种情况很多啊。你就在那现在这个有很多发现那个天才的儿童啊，啊，有这个上幼稚园的时候啊，他就数学就是好的不得了。上了小学的这个低年级的话，那个数学很多这个。那个想出题目，那个做得出来，那个算出来，那个数学啊，超过好几个年级的。这个如果不是他过去学的这个有这个基础啊，哪里会有这种情况呢？所以这个善财童子呢，他这个童子，他这位童子啊，在这个据这个经书记载啊，他这个母亲怀孕的时候，他的家里啊就自然而然的就出现很多的珍贵的这个宝物出现了。后来到了他的这个出生的时候啊，那这个宝物自然从这个空中啊，从各地方这个啊，就是出现。那么因此呢，他的父母以及当时候一般有学问的人，一看这种现况，就把这个善财童子啊，把他取个名字叫做善财。善财童子啊，他年纪虽然很小，可是在当时啊，很多的那个学佛的啊，都还不够到他的那种程度。那么他啊，懂得的佛法很多，开始呢就是参见的那个文殊菩萨，去见文殊菩萨，跟文殊菩萨一谈之后啊，文殊菩萨就告诉他再去参访其他的菩萨，参访一共参访的53位，这叫53参。53参到最后的一位啊，就是参访这个普贤菩萨。这一品里面，普贤菩萨就告诉这个善财啊，善财刚才讲，他这位善财童子是这一品呢，这个当机呀、啊。所谓当机什么呢？就是这一品呢，就以善财童子来啊，他对于这一品的道理啊，他是了解的最透彻啊，比一般人呢。都了解的好，了解的深，所以呢，他就是当机，机就是根基。那么他为什么了解的特别深呢？就是因为他过去啊，亲近过多少的佛，也曾亲近过多少的这个大菩萨，那些善知识。我们知道，你亲近一位那个有道德啊、有这个正法的那些大菩萨、 善知识，你就会学到啊一种这个正法啊，贪房的太多了，所以知道这个法也非常多，知道这个法就照这个法去学去修啊，所以修到这个到了这个善财童子这一生啊，在个童子这个年龄就懂得非常多，他的根系也非常利，所以心理也非常啊明白，因此呢这个普贤菩萨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他啊，以善财言就告诉他的下面这个话，下面就说了，善男子，如来功德假使十方一切诸佛啊，就说了这个善男子就称呼啊这个善财童子，善呢是这个一个赞叹的一个赞美的一句话，凡事情呢好到非常好，这是一个善字。男子呢，也是一个赞美他的话，所以在佛经里边呢，佛也常常是善男子、善女人，前面加个善字。那么称呼这个善财，先称呼他善男子之后啊，下面就说了，如来功德。如来就指的佛，佛的功德。假使用假使的话，有十方一切诸佛，十方呢就是东西南北四方，还有这个东南啊西南，东北啊西北，这是四隅。就是后面合起来有八方了，再加上下，那么就是这个十方。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用十方呢？华严经就是这样讲，任何一个法啊，都一讲就是十方面。为什么讲十方面呢？十方面十是代表满数，这个十就并不说到十就为止了，十之中还有十，十之中还有十。就上回啊，我们看了个这个啊，这个一念三千呢，那意思就是这样了。那分析分析来啊，就是通通无尽的十方一切诸佛，就是通通无尽的世界。那个一切的佛啊，诸佛，诸佛呢，从这个事实上来讲啊，无生佛，无生佛，比如说我们这个是这个娑婆世界是释迦牟尼佛，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东方有药师佛，这也就是事实上都是这些佛。那么十方一切诸佛呢，释迦牟尼佛都说得上来有多少名字，这是事实上的。讲到理上面呢啊，那个诸佛都是同一个法性，同一个如来啊，真如本性。不但十方一切诸佛同一个佛性啊，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众生也是跟十方一切诸佛同一个佛性，所以讲理上面呢完全是同一个。所以经里面讲呢，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法身佛是一是共同的，是一平等，是一致的。事实上面呢，事相上面呢， 啊，每一个世界有各有他的一尊佛。多的佛啊，假使有那么多的佛来干什么呢？那么多佛都称叹如来的功德啊，称叹到什么时候呢？经过不可说不可说，不过比我们现在这个数学还要发达，那些数学的名词啊，计算那个数目啊，也是多的大的不得了。我们现在的你那些在学校这个专门念数学系的那些啊学者们呢，就不见得都能够数得清楚那么多。所以他这个不可说不可说是一个数目的一个名称。我们现在是所知道的个是百千万呐 啊这个加上这个亿啊兆啊等等经啊亥啊这些个名词啊，那在印度那些名字多得很啊，几个大数目，就不可说不可说是一个大数目当中的一个。那么经过那么多的数目的这个佛刹即为称数集，你们各位算算看看，佛刹是什么呢？佛刹是一尊佛的这个所教化的这个区，这个教化区。比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教化的区域，这个叫做这个释迦牟尼佛的佛刹。这个世界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呀、啊，三千大千世界，我们的地球在三千大千世界之中啊，就像大海里边一粒米那么渺小啊。整个这个大千世界，我们想象是没办法想象那么多啊，把那么多的这个佛刹，把它捻得很细很细，细的即微尘呢，就像那个连眼都看不见的那个微细的那个灰尘那么小，就是把整个三千大千世界啊磨成那个微尘的那么一个小的做一个单位。你想想看，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磨成细粉，每一个细粉每一个即微尘啊做个小单位，那个数目字，那一个小单位数目就是一个节，再加上不可说不可说那么多的长的时间呢，这么多节，你想想看，算一算，你各位算一算，多么长的时间呢？我们稍微解释一下，我想各位也听起来，哎呦，这个意思就搞得好像糊里糊涂的了，算不清楚了。你真正算起来了，简直算不清楚啊。这就是说是叫我们了解一下，十方一切诸佛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的结束啊，相续的演说，相续是不断不间断的，又说了还说不明白，再加上这个用这个手啊等等这个表演呢，帮助啊，让人家了解，就是演说，相续的演说啊，不可穷尽，也说不完。这个又跟前面对照一下，这个就是更不可思议了。怎么跟前面对照呢？前面的开头讲了，普贤菩萨摩诃萨称叹如来圣功德已啊，那个称叹如来圣功德啊，在前面那个最后有一首 那个一个结啊，就是松啊，那个结这个大意是这么讲的，大意啊，那个结这个全文不必说了，大意怎么说呢？就是说把这一个佛的这个教化的这个国土啊，就是三千大千世界啊，把磨成一个既维系的这个既维城的那么小的啊，每一小做一个，每一个围城就代表我们众生的一个心念，心里的念头。你想想看，那个有多少心的念头啊？那么那些心的念头啊，普贤菩萨说，都可以数得清楚有多少。这个我们就是不可思议了，哪个都还能够办得到？还有呢？我们看看那个大海的水，像太平洋也好，是大西洋也好，这是大海了。大海的水呀，我们可以把它喝完。我们就是喝茶，我平常喝茶，喝一杯茶，不渴了就不想喝了。我们一个人一天喝茶的这个量是有限的，啊，这个大海水可以把它喝完。还有呢，更难办的事情了。虚空，过去讲这个虚空，就是今天讲的太空。这个太虚空啊，各位你想想看，可不可以把它测量，测量有多少高，高度有多少？我们一般人也没办法，但是他讲呢。虚空啊，就假设的话，虚空啊也可以测量的。还有呢，这个风啊，啊，你无论是刮的什么风也好，风就一阵风来，一阵风又过去了，你抓都抓不住啊。你要用想办法，用个绳子把这风把它系住了，不让它跑了。行不行呢？我们认为也办不到。这个风啊，也可以把它用绳子把它拴起来。他说这些事情呢，好像世间人认为办不到，但是这个都可以办得到。唯一办不到的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办法把佛这个功德说尽了。就前面那事情呢，各位不要认为真能够办得到，反正说。假设的话，假设那些事情都可以办得到啊，但是唯有佛的功德没有办法说尽了。这前面那一首颂啊，这个讲过称叹如来圣功德，那么现在呢，在这个佛的即佛刹即维城数节相续言说不可穷尽，比前面那个又深一层的了，来讲了。啊，这一段跟前面对照看，前面是有一尊菩萨在讲佛的功德，那么这里呢，你看经文讲十方一切诸佛啊，诸佛当然比菩萨的地位要高，而且有一十方一切诸佛人数有那么多。在讲的时间呢，前面是一尊菩萨已经讲完了，时间也停止了，这里讲的经过那么多的这个长的时间，那么可见的这个佛的功德了啊，总而言之啊，就是说不尽的，不但我们普通人说不尽，菩萨说不尽，那么多的佛那么长的时间都说不尽的，可想而知这个佛的功德有多么大了。做什么用处呢？那么我们就要了解了，佛的功德这么大了啊， 什么叫功德啊？功德就是能够做了种种的呀，有利于众生的那些有那些这个凭着他这个那个大的这个能力，那个大的这个德，就是万德万能啊，就一切的这个那样这个深厚的道德，一切的那个高明的能力。啊，用万德万能来比喻，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就是功德，那么这种功德当然是代表一切的智慧、一切的能力、一切的道德了。那要么这个是谁属于谁的呢？每一尊佛成了之后都有这样的功德。但是这功德从哪来的？就事实来讲，成了佛，任何一尊佛都是。从理上面来讲呢，那么我们没有成佛，我们是在学佛的时候，是在生死凡夫。但是这个生死凡夫，我们要知道啊，这种功德在我们本性里面呢，完完全全的具备的。如果说我们本性上没有这个功德，我们学佛修有什么用处啊？佛是佛，我们是我们，我们从哪来来学什么？我们学佛就是把这个功德能够开发出来呀。这个功德在我们本性里面，就好像那个金银琉璃那个宝物的一个矿啊。我们就是修佛，就等于像我们本性里面开矿了，把这些个宝、这些功德完全把它开发出来，就成功了。所以我们这个普通人，我们在世间求学，你无论求哪一门学问呢，求到一种学问了，就感觉到很高兴，哎，我有这个学问了。我们修一种这个能力，就是现在这个尖端科技啊，你学会了有一种发明也很高兴啊，我有一种发明了。其实你要学花言的话，懂得我们本性里面有这样的功德呀，那个我们现在尖端科技，我们哲学上的一个知见，任何一个学问，我们这个不足为奇呀，这都是我们本来有的。那我们现在说不懂佛法人，我们所学的世间学问学的再多，那个都是非常微乎其微的。那么你了解这个佛法之后呢，好了，我们不但是我们现有的知识不但不感到满足啊，而且要学这个普贤菩萨的行愿品，学这个行愿品，我们就要学，就要开发如来这种圣功德。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啊。一般人是觉得这样会有这个，我学这样能够办得到吗？怎么办不到啊？这我本有的为什么办不到啊？这是学佛啊，心胸一定要放开来，这个心放不开来的话，就是那学不到好处啊。这样一放开来之后，那么我佛法也常常讲本有家珍啊，家里是一些珍宝，这些珍宝就是本来有的，我们自家本有的。这个序文呢就到这里就是完了，下面呢就是正宗分。正宗分呢就是要了解一下，那么这个普贤行愿品呢，它的正宗分的最重要的是说什么呢？它是普贤菩萨行愿品呢，我们了解普贤菩萨这一品它的行愿，那么了解这个以后啊，我们也知道普贤菩萨是怎么修的，怎么成功的。 那么我们就是要学的话，也要证到普贤菩萨这样的境界。所谓普贤菩萨这种境界的话，这个华严经啊，就是讲这个法界，就一真法界啊。这个普贤菩萨行愿品呢，这是华严经的最精华的最重要的这一品呢、啊。那么这一品目的就是教我们学的人呢、啊、正道啊，正道这个一真法界，就是讲到一切的事事都明了之后，我们都明了这个理啊，这个我们本性里就是这样的，正道就是自己的本性啊。我修这个就比较要正宗分，就讲这些个道理。下面呢就该正宗分开始说了，若欲成就此功德门，应修十种广大行愿。我们就先呢把这两句啊跟各位一起来研究。若欲，就是说假如欲啊，就是一般人讲这个欲望，可是一般人的欲望啊，就是用在这个世间法上面，但是这个欲望呢要成就学佛这方面，同样是个欲字，用在修佛这个欲字啊，那就是这个用处非常广大了。那么欲呢要想着要成就此功德门呢，这个功德门，这个功德这指的谁呢？就是前面讲的那么多的佛，有那么长的时间来相续演说都说不清的，那个就是佛的功德。那个佛的功德说他干什么呢？说他就是学，不但是只是知道而已啊，而且真正要证道啊，就证到自己具备那种功德，那就是成就这个功德。要成就这个功德的话呢，那你怎么成就啊？也提出一个办法来。这个办法普贤菩萨就告诉善财童子，就说了，应修啊，应该你实实在在的去修持啊，就是修行，你呀按照这个方法去行啊，一共有十种，这十种啊是广大的行愿。就是这个品里边呢，这个要重要的就是这个十种广大的行愿。广大行愿呢，先把这个行愿那个组织啊这样解释，我们研究研究什么叫做这个行，什么叫愿。我们先看看这个愿，祖师注解这个愿呢，就是一个所谓这个愿是什么呢？我们菩萨讲发愿呢，发愿究竟怎么解释啊？发愿呢，你对于某种事情啊，定下了一个目标，你就希望着啊，要达到那个目标。这个希望到什么程度呢？这种希望呢，就如同一般人的讲欲望的这种欲的那种，那心里那种急切那样，这个迫切。我们知道一般人呢，这个对于世间那个所追求的那种，经济学上讲的欲望啊，欲望是一切经济活动的一种原动力啊。你说一个人他没有欲望的话，他对于这个经济，他 他没有无所求，没有欲了，他就他何必要吃那些辛苦，用那些脑筋干什么？这个欲望是一切，不但是经济，我们任何这个三福众生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他的在那里发动啊，欲望啊，可见这个力量非常大了。把这个欲字用在希望来，希望到这种欲望的那种程度，那就一时一刻放不下的，必定要求着达到那个目标，不达成那个目标啊，这个希望不要放弃，不会放弃的。这叫愿呢、啊、你想想看，我们修佛发了愿了，有这个愿的话，你看多么大的力量啊。普通人在世间呢，他这个做任何事情，他是讲这个欲望啊，讲这个志向，立了志，有了个欲望在那里触动他，他一直往前面呢去追求的。那么我们修佛的时候啊，比如说念佛要是信愿行吗？啊，要发了愿求生到极乐世界去，这个愿子就不得了，不能够达到往生，绝对不会终止，也不会退转。有这个愿子，所以偶一祖师讲啊，你能否往生啊，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愿力啊，愿力这有无是决定你能否往生啊。他这个愿子的力量就这么大，所以这是第一个。他说你要成就这个功德门呢，要修十种广大的行愿，首先解释要了解这个愿字。那么这里讲这个发愿，发愿怎么发法子呢？这个愿的目标定在哪里呢？这个目标啊，粗浅的讲就是解决生死问题，把我们现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凡夫众生呢，这个生死这个大问题解决。最后的目标就是成佛啊。那么解决生死问题、成佛的问题啊，那个时间太长了，因为这个西域这样的这个欲望的这么重啊，那就是说希望很快就能解决，就能成就，所以就是发愿要这个修净土宗念佛法门呢，啊，求求往生的到极乐世界呀、啊。所以这个有这个愿，心心念念的就摆在那个上面。你想想这个愿子多么重要，这个愿子就建立起来了。你想想看，我们这个愿力建立起来的话，我们说你持名念佛，一发了之后，什么样的大的力量能够把我们影响，把我们叫我们退转呢？绝对不会的，根本就不会退转的，只有一直在那里精进的。所以愿子这么重要。那么他这个发愿呢，就是说这个他这里还有一个另外要讲，你要是不退转呢，除了自己要这个求往生成佛，还要发这个悲悯心、慈悲心。前面讲的菩萨就是要一个要求大智慧，一个要是度化众生，也悲啊，这个发慈悲心呢，度化一些众生啊，所以要具备这个，那么这个愿力啊才是完全的。我们净土宗啊，就是大乘法门，就是菩萨道。菩萨道，各位说是我们要这个弘法利生啊，我们怎么弘法利生？怎么说呢？这个你随便劝哪一位念佛，就是弘法利生， 甚至于我们呢，对于这个其他的动物啊，我们放生的时候，我们跟他说说皈依，劝他念佛啊，帮助他发愿往生，这个都是叫做啊菩萨道。那么这是范围宽得很，所以这个愿呢，我们了解的时候啊，随时都可以扩通我们自己愿力。再讲到这个行，行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理了啊，那么我们就照这个道理去做啊，去实行啊，这叫做行。那么知道这个理去行啊，这才能够啊，这个达到那个目标。那么行能够成功吗？只要有愿，按照这个愿呢，一定能够成功。为什么呢？这个古时候这个善知识啊，曾经说过比喻，这个比喻也是根据佛讲的。比如说我们认为现在啊，一般凡夫这个人啊，我们人死生死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嘛，人人都有死的时候嘛，啊，对谁能够解决这问题啊？他就不知道这个生死的问题啊，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啊，这是等于一个人呢、啊、有了毛病啊，有了得了病啊，这是个病态啊，有了病态你把病治好了就没有这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人呢，生生死死在六道里边来回这么流转，这么痛苦啊，这是一个病态。这种病态，这种病啊，有没有药可以治疗呢？有药可以治疗。这个药啊，就是这个普贤菩萨讲这个十种大行愿，广大的行愿，这就是药物。用这个药物啊，就可以把我们这个生死这个大的毛病啊，大病啊，不能说毛病了、啊，毛病是一些轻微的了，就是大病，根本大病啊，可以把它药到病除，可以把它啊、治好。治好了以后，我们就是出了世间了，不在这个六道之内了，进一步就是成佛。成佛一般是佛那样的啊，万德万能，我们能够办得到吗？那就你不懂得这个佛家所讲的万法唯心了。一切的功德前面讲都是我们本性里边的完全具备呀、啊。一觉悟了之后，这个全部我们都能发现都是自己的。所以这个必须要把握着一个愿一个行。前面讲那个功德，佛的功德说不尽，虽然说不尽啊，但是我们发愿修行的话，可以成就这种功德，这就不可思议了。这个十大这个十种广大的行愿呢，就针对我们凡夫众生啊犯的十种大病，以这十种大行愿来对治我们十种大病，可以说这是我们一学了之后，可以说照这样做啊，就能够药到病除，那就能够成就的。十大行愿，我们下一次就继续讲。